今天讲到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3章13节到52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派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的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其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拒绝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歼灭了迦南地70%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祭司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因为他做见证说：我寻的也是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是要遵循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时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制作儿女的应许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2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轮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怪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智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着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智人，就得的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人的，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两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聚，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不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死心救恩直到地界。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两人对着众人躲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感谢神宝贵的话语。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又能来啊，又在网上来分享神的话语。好，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来对我们弟兄姊妹的保守。我们谢谢你，你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啊，我们真是把今天我们的分享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来祝福我们听到的人还有讲到的人，让我们同被一个圣灵所感。主啊，我们谢谢你，让你福音的真谛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心里，看，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看到神的爱，看到神的救赎。谢谢主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来继续的讲使徒行传。因为在过去的在一周里，我们开始讲这个使徒行传，讲宣教，讲传福音，传福音。我们知道其实只有福音能够拯救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多少仁人志士想救国救民圣人提倡的救世之道呢，就是民主科学。就像五四的那时候人们说一个德先生，一个赛先生还有自由道德。其实这些都并不能拯救我们，因为它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人的问题因为都是靠着人个人的努力其实人没有力量来拯救自己，正像我们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这个地球一样。只有神才能拯救我们，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能拯救这个世界。福音呢，是靠的是神圣灵的大能它不是改变我们外面的制度、法律、条文，而是要改变我们的内心。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明白什么叫福音，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吗？说白了，我自己也是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才渐渐的明白这个圣经的真理的。从前的时候，我嘴上说我信了主，我受了洗，我也热心的传福音，甚至跑到几千里外的地方呢去带领聚会。但是你知道，我传福音不是传讲福音的真理，而是讲一些见证，讲一些科学的有限，讲一些得救的经历我常常是把耶稣为世人流血舍命的真理当作基督教的一个教义，一个道理来讲因为那时候我不明白真理。不管我自己是这样，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牧师他写了一篇文章他做了一辈子的牧师，到他退休之后才真正的重生得救。我们讲福音，我们传福音，福音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怎么样来传福音呢从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我们看其实是从16节到41节是路加记录的这个保罗的第一篇的讲章在这是保罗呢在这个安提阿的会堂里向犹太人所传达的福音的信息。因为在这篇讲章里呢，这个保罗讲到的对象呢是犹太人。犹太人他们认识神，他们熟悉旧约的历史，所以呢保罗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神创造天地，亚当夏娃犯罪是吧，死临到众人，神后来呼召亚伯拉罕，所以说对这些知道明白圣经的这个犹太人呢，保罗呢就用经文来解释 福音的信息，把福音的真谛给犹太人讲明出来，啊，让犹太人看到神整个的救赎的计划。首先我们看看啊，在十三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从十三与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开始，保罗和巴拿巴呢开始了他们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上周我们讲到他们首先去了巴拿巴的故乡塞浦路斯，然后他们继续的往前行啊，然后呢他们到了别家之后呢，约翰就离开了他们。这个约翰呢就是写马可福音的约翰马可。圣经中呢没有提为什么啊约翰离开啊保罗巴拿巴他回耶路撒冷，他的原因没有说。但是有人认为呢啊当时马可呢很年轻，他生在富裕的家庭。你知道那个使徒行传强调说的那个马可楼就是他们的家啊，也许马可从来没有离开过故乡。你知道旅途不道的生活是非常辛苦的，相当艰辛的，他忍受不了这个传道事工的艰苦甚至危险，而且他们要继续的往前走，这个前面的路程呢全是崎岖的山路，而且在海拔很高的地方。所以呢啊，有人呢还说呢他病了。所以不管怎么样，他这时候呢宣教生活是很不容易的，他就中途返回耶路撒冷。你知道我们宣讲这个福音，而且不仅是只是口上传讲，而且我们要把福音活出来，那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我想很多的年轻的宣教士，当他们到了神打发他们去的地方之后，我想呢都会想到退缩过。你知道当宣教之父威廉·科里，他在1793年呢他到达印度的加尔各他之后呢，他的心里非常的火热，想给这些迷信落后的印度人来传讲福音，离开他们所拜的偶像。可是啊，科里呢他面对的环境却是非常的艰辛，甚至是残酷的。你知道他一家七口人，他们的生活要由他去供给啊。他在英国呢是个鞋匠，他是修鞋的，做鞋的。可是呢在加尔各答呢，他的手艺呢就用不上，因为那里的人呢都是光着脚走路。他本来想呢靠着耕地呢啊来自养活自己，可是呢那个地方呢根本就没有空余的地方呢让他来耕种。他们住的那凉亭啊已经荒废破损了他还要聘请啊学印度语，写印度文啊，他需要付给的老师啊工钱。他的儿子呢又染上了痢疾，他的妻子呢因为忍受不了那样艰辛的生活呢都渐渐的精神失常。所以你知道啊，当后来科瑞翻译圣经的时候，他得把他的妻子锁在一个小屋子里，因为他的里头会像疯子一样的尖叫。你想这种种的难处啊，使得科瑞呢他的精神十分的沮丧。如果他不是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他就早就打退堂鼓班师回府了。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奉神的差遣为主决定去传福音的人，都要做好我们心里的准备，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因为我们不知道在这条路上会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会遇到什么样的拦阻。我们知道在这时候马可回去了，不过到后来呢马可呢还是重新的回到了这个宣教的合场。14节，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人叫人过来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 你知道这是他们到宣教的第二站，第二站你知道在使徒行传呢有两个安提阿，一个是打发他们出去宣教的城市，那个叫叙利亚的安提阿，在叙利亚境内，这个呢是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是呢是在加拉太省南部的一个城市，在当时呢这里是罗马的殖民地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行政和军事的中心，也是个交通贸易的中心，很多的犹太人呢聚集在这里，聚集在这里。所以当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每一次到一个新的城市去传福音的时候呢，都是先到犹太的会堂里去。你说犹太的会堂呢，他们的敬拜呢形式呢跟我们的聚会的方式聚会呢非常相像，也是按照一定的程序，他们首先呢来读这个释马，就是以色列啊，就是在这个申命记六章四节那里，以色列啊，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当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跟着呢然后是祷告，然后呢从这个摩西五经中呢抽出一段来读，然后呢来讲解律法，然后呢再从先知书上来抽一段来读，所以说呢是旧约是什么律法和先知，最后呢会找人讲道，这一期的程序呢都是由管会堂的人在来做决定的他们有的时候呢还照着有的时候呢来邀请那些个从外地来的人呢来讲道，讲道。当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第一次进到会堂的去的时候呢，他们受到了特别的欢迎，然后管会堂的呢就邀请他们来讲道保罗呢他就直接因为犹太人都信神嘛，所以他直接从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讲起，强调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来能够得到这个听众的赞同。十六节，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四十年，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骂巴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誓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当你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已经这个历史就从出埃及记一直讲到了什么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是不是首先是拣选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也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的民族呢更聪明或者更虔诚，而是因为神的主权，是神主动的拣选他们，施恩给他们，因为神说我要待谁就恩待谁。同样神拣选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给我们基督徒蒙拣选走天路的历史历程也是非常相像的。同样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比别人好不是我们人品别人好，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然后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神抬举他们，对吧，当以色列人在埃及过着为奴的生活的时候，神呢借着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用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呢领出来。同样是呢，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是在这个恶者的权下，神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捆绑，脱离世界的权势。然后呢，以色列人呢在旷野走了40年，神容忍他们，在这里也可以说神抚养他们约有40年之久你在这个路上我们看到神是以怎样百般的容忍来抚养以色列民，来带领他们。当日神怎样抚养这些以色列人，今天神也照样的抚养我们你有没有想到其实我们和以色列人是同样的 啊、悖逆，不听神的话、啊、如果神不是容忍我们的话，恐怕我们也和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一样，早就倒闭旷野了。但是神在他的爱中一直的看顾我们，扶持我们。然后呢，最后呢，十九节讲的说，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这是讲的约书亚的内容，约书亚的内容，你知道吗？啊，约书亚讲的是神怎么样帮助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得到产业。神是信实的，神当初应许要把啊以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神所应许的所有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实现了。你知道，同样我们今天信靠了主，信靠了神，神也一定将他应许的福分赐给我们，让我们承受将来神所赐给我们的天国。此外，神还照顾他们。二十节说啊，赐我给他们设立事实约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啊，这是啊士师记和这个撒母耳记的内容。神在士师记的时间450年，当时以色列人啊，因为不听神的话，受外邦的啊周围各国的啊君王的辖制，结果受尽了痛苦。所以呢，神就兴起士师来搭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知道，你都看到了吧，在这里啊，他保罗讲到了以色列人的历史。为什么呢？让人们知道我们所讲的这个福音不是迷信，懂了吧？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理性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由历史的事实做基础的啊。神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啊，来拯救整个的人类。其实怎么样，就是神在这个啊，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做工的见证，做工的见证啊。你知道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呀？神为以色列人做了这么长及上千年的准备，怎么样？是为弥赛亚，就是神所差遣的救主来铺路。我们现在从21节呢到23节就开始到了王国的时期。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里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个王，头一王呢是扫罗，第二王呢是大卫啊。我们最近啊查经呢，都是查撒母耳记上啊。我们这些故事我们都知道，扫罗呢做王40年，因为他没有听从神的命令，结果被神废弃。后来呢，神拣选大卫做以色列，而且神为他做见证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在凡事上要遵行神的旨意啊。大卫他合神的心意，他为神发热心，他想要为神建造圣殿，神呢就离大卫立约，应许呢从他的后裔中兴起一位啊弥赛亚来。这都是讲的王国时期的事情。然后我们看看下面呢，是耶稣啊怎么样成就了这个救恩。这已经到了新约的时候了，是吧？24节，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程度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后来的，他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你知道，在约翰在耶稣出来之前呢，神呢兴起了旧啊，可以说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就是施洗约翰，做耶稣的开路先锋，为耶稣的来呢来铺平道路。保罗其实就指出，其实耶稣就是神给你们应许的那个弥赛亚。为什么？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是神所立的救主。所以26节他说，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没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 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什么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你知道吧，在这里介绍耶稣的生和耶稣的死啊。你知道耶稣是一个无罪的，耶稣是没有罪的，但是犹太人还是把耶稣定了死罪，求比拉多呢把耶稣呢钉在十字架上啊。我们知道耶稣啊，为什么？是因为耶稣要流血，要洗净世人的罪。这个讲到的是耶稣的死，然后呢再讲到什么？耶稣的复活。三十节说，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在民间就是他的见证。然后呢，你知道吗，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才是我们福音的核心。保罗呢在这里呢引用了三处的旧约的经文，三处的旧约的圣经来证明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一个呢是诗篇的二章的七节，二章的七节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论到耶稣复活呢，还有啊说啊，诗篇的十六章到啊十六章的第十节，第十节说啊，神呢、啊啊、就说神三十四节，我们说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他们。又一篇上写着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你说保罗为什么在这里啊接连啊三处用引用旧约的经文呢？他就是证明说，你知道吗，旧约中所说的预言现在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从死里复活应验了先知们的预言，而且在现在呢，在民间呢还有他的见证。所以呢保罗他的目的是向犹太人显明说，我们所读的圣经经文其实是指向耶稣的，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就是我们犹太人所盼望的救主。其实我们今天呢读圣经呢，圣经最终的目的啊，不是让我们消遣的，不是让我们说了解一些故事，而是让我们真正的来认识耶稣。如果你读了耶稣，如果你读了圣经，你却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怎么样？那么圣经就白读了，就白读了。如果你怀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读圣经，你可能一开始不明白，不明白真理，但是慢慢的神会引导你，让你得着这个救恩的，得着这个救恩的。你知道我们可能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读圣经读不懂啊，是不是读不懂？很多人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如果你要真正的用心来读，你早晚会得着神的恩典。就像在使徒行传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也是这样啊，他也不明白圣经，结果呢圣灵就差遣这个腓力去给他讲解经文，认识耶稣，结果呢他最后受洗得救。保罗讲了这么长的历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三十八到四十一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这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这几节经文呢，可以说是保罗讲到的结论，告诉犹太人你们以为靠着行律法就可以称义，就可以得救。其实保罗说，靠遵行律法 是不能够使人称义的。啊，人称义不是因着遵行律法，不是因着做善事，而是要信靠耶稣基督。啊，你们在靠着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只要信靠耶稣，就得称义。啊，无论是在罗马书，保罗呢讲了更深的因信称义的啊真理。因为耶稣已经遵行了全部的律法，为我们获得了神的义，那么我们因信主，我们与主联合，与基督联合，耶稣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我们因信耶稣，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与神和好，被神称为义人，称为义人。所以呢，所以说我们今天所讲的救世之道也是赦罪之道，是永生之道。但是任何人他不接受福音，他都要去面对将来的审判，因为他拒绝了神的救恩，他就被定罪。不信的结局怎么样？就是灭亡。这个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才是真正的福音的核心。以前我们可能讲福音的时候都是讲的啊，我信主啊，得什么好处了？我信主以后啊，别人怎么听了我，神怎么样得到了回应？好像神听了我的祷告，是不是啊？啊，我讲我们个人的可以见证，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的生、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这个才是福音的真谛。我们下面看他们讲道以后的效果。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讲的道啊，让以色列人引起他们的注意，是不是 啊他们希望保罗和巴拿巴下一个礼拜日再来给他们分享这个信息。你知道吗？这个福音的信息是需要一直不停地讲的。你知道很多人可能听了很多年都没有真正的往心里去啊，往心里去。所以呢，这些犹太人那些个敬虔的犹太人，就是他们希望保罗啊、巴拿巴那下星期日再来给我们来分享这个信息。其实我们真正的把这个福音的信息，如果你真正的把这个福音的信息真正的印到你的心里，你就真正的得到永生了，你就真正的得到拯救了。你说我们常常啊去忽略了啊这个福音的真正的内涵，我们都是想的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其实我们今生你啊信了主以后，我们得到的一切的好处，这些都是暂时的，你得到那个永生，那个才是真实的。有些人我们知道在这里呢，一些啊犹太人和一些敬虔犹太教的人呢，都愿意能够接受福音，他们跟从了使徒，然后呢保罗呢给巴拿巴呢继续的给他们讲道，来劝慰他们啊，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啊要他们务要恒久的住在神的恩典中。哎，你只要相信主，你一直不停的啊住在神的恩中，你就能够得着神的救恩。可以说呢啊，这中间的这一段呢是耶稣怎么样成就了神的救恩，然后下个呢我们讲啊救恩是怎样实行在啊这个啊我们今天的世界中，讲到圣灵的工作，就是圣灵首先借着他的仆人呢来施行神的救恩。到下四十四节，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你看保罗呢，啊，他讲这个道，是不是啊？然后就会吸引很多的人来听道。但是犹太人呢，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扫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之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 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你看到了吗？当福音的信息一传出去，就两种反应，有的人是什么拒绝，有的人怎么样接受。但是这里说凡是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哎，凡是预定得永生的人都相信了，啊，我们知道这是讲到神的拣选，神的拣选，凡是属于神的人，凡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他早晚的会到神这里来，来相信这个真理，来接受神的恩典，能够得到拯救。在这里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在这里呢，他是引用的以赛亚书49:6那里的话，那里呢提到耶和华的仆人啊。其实这个仆人呢，首先是指向了耶稣基督，因为在路加福音那里，在西面的预言中，他说，西面就抱着耶稣在圣殿里，那说，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啊。其实我们知道这里这个外邦人的光指的就是耶稣啊。耶稣不单是来拯救犹太人，也来拯救外邦人。但是呢，因为大多数的犹太人呢，他拒绝接受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因为他们对这个弥赛亚呢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他们盼望的心中想望的弥赛亚呢，是一位政治和军事的王啊，君王。他们希望啊，借着这个啊君王，他们能够推翻罗马的统治，恢复这个以色列王国的荣耀。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呢，他不是他人们心中那个善于好战的王，他是一位谦卑服侍人的王啊。他不是借着武力、流血、暴力和革命来推翻人间的政权，他要是借着自己流血牺牲来摧毁魔鬼的国度，他不是要把犹太人从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拯救出来，而是要把普世的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把人们从魔鬼的辖制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是世人的光，是世人的光。其次呢，我们知道这个仆人呢，也是指向这些宣传福音的人，指向宣教士，指向使徒。在这里保罗说的就是指向他自己和巴拿巴，因为犹太人他们拒绝神的道呢，巴拿巴和保罗呢就开始转向外邦人去传福音。神不仅要拯救犹太人，也要拯救外邦人。神的计划是借着犹太人使整个世界的人都能来认识神，得到神的救恩。因为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那里那个后裔是单数的，指这个后裔指的耶稣基督。神把救恩赐给每一个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只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相信耶稣基督，他就可以得到神的救恩。但是呢，犹太人呢，大多是呢，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现在也是这样说。所以呢，罗马书那里说，因为犹太人他拒绝接受耶稣，所以呢，救恩就到了外邦人啊。神呢，就借着耶稣基督，借着使徒，现在呢，借着宣教士，借着传福音的人，把神的救恩带给整个世界，带给整个世界。这就应验了啊，这个使徒行传1:8那里所说的话。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啊，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今天神也是接着我们来传讲福音给 啊、给那些不信主的人。我们也是、啊、神使用的器皿，要把神的恩典带给那些不信主的人。所以说呢，我们也求主来恩膏我们，差遣我们，让我们呢为主做见证，让我们周围的人，让我们的亲戚朋友邻舍都能得着拯救，都能得着拯救。第二个呢，我们最后边上看着圣灵的工作，还是圣灵呢他充满使徒，让他们能够满心的喜乐啊，你知道吧，因为犹太人挑唆前景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巴拿巴和扫和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下的尘土，就往你一个念去了。所以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我们在这里同样看到啊，这种圣灵的工作，圣灵不仅是差遣保罗，差遣的仆人保罗巴拿巴去传福音，而且让他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呢，都有从圣灵来的喜乐。你像保罗巴拿巴跟他传了福音，他们不单是没有啊被他们接纳，反而呢这些个他们呢鼓动这个城里有权有势的人，逼迫他们把他们赶出境外啊，驱逐出境。你想，我想要是按人的来说，他们的心里啊都充满了悲伤，可是呢没有，他们却是满心喜乐。他们呢就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表明对犹太人拒绝福音的抗议。然后呢是门徒呢是满心的喜乐。当圣经说啊，当啊人们在一个城里逼迫你们的时候，怎么样，你就到另外一个城去。他们就离开了这里呢，去往一个念去了，往一个念啊。我们看到说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灵的工作啊，圣灵充满这些门徒，他们被圣灵充满的结果呢，就是满心喜乐。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即使我们在逼迫，在啊患难，在拒绝和敌对当中，也没有办法淹没我们心中的喜乐。你知道吧，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无论面对着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应当保持神给我们的喜乐。就像我们今年年初啊讲的啊这个腓立比书一样，保罗啊他在能够在潮湿在阴暗的监狱里，是吧，因为这传福音被落到那样的环境当中，他都那样的喜乐。所以呢，让我们弟兄姊妹也在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来保持我们心中的喜乐，保持我们的心中的喜乐。当我们心中喜乐的时候，就证明我们看重神的真实，看重神给我们的福分的真实，看到天国的真实，看到天国的真实啊！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啊经历的一切的患难都是暂时的，而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的福分，应许我们的永生，应许的啊天国的福分乃是到永远的。当我们想起这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不喜乐。我不知道我们啊弟兄姊妹，你真的啊明白什么叫福音了吗？你们真正的明白神的救恩了吗？虽然我们可能讲很多啊，讲了已经很多次，但是呢，很多人其实真的是，虽然他可以来教会啊，但是呢，他并没有真正的明白神的救恩。当一个人他真正的明白了救恩的时候，他都会接受，真正的接受神的恩典，来相信耶稣。而且神呢，不仅是希望我们来相信耶稣，也希望我们来怎么样，来传讲这个福音。不仅是我们得着神的恩典，让我们周围的人，那些不信的人也能够得着神的救恩。你看在今天这个啊病毒啊，整个的世界变得这样的荒凉啊，很多人啊在这个疫情当中，他们的日子不好过的。其实人们是多么的需要听到福音呢，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讲说我信主啊，我又得到什么好处，我希望得到什么好处，要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道啊。我们信了主以后，真正的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的灵魂得到拯救，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个世界我们所面临的 啊、难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所以说我们要传扬这个福音，让那些不信的人也能得到神的恩典、哦、你不用担心说你讲的、啊、会不会有人相信，你只要讲出去、啊、圣灵会做他的工作。我们知道在大陆、啊、尽管我们人们相信无神论有各方面的限制和拦阻，但是你只要开口讲福音，就会有人信，就会有人愿意听。所以说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人们不信又什么何妨呢？是不是、啊、人拒绝嘲笑又什么何妨呢？神是借着这个福音拣选那些他那些要相信的人。耶稣说，凡是天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永不丢弃他。你知道吗？那些个神所拣选的人，他早晚会到神的这面来。所以我们只管来传讲福音，只等到信主的人能够数目填满了，然后我们来迎接主的再来。同样我们在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也可能要经历一些藐视、嘲笑、逼迫、患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应许，圣灵与我们同在。你知道吧，圣灵与我们同在，耶稣说我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用圣灵呢来充满我们，叫我们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都能够保持一个得胜的信心，保持一个得胜的信心，保持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喜乐。当我们有喜乐的时候，我们就能战胜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任何的环境，能够把神的福音带给所有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你在这么长的历史当中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美好的救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成就了神救恩的工作。圣灵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将啊这个神的救恩做成在每一个信主得永生的人身上。主啊，我们才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仍然呼召拣选你所预先预定的人。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来放胆传扬你福音的道，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冠状病毒不能隔绝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爱。外面啊，这个不容易的环境也不能拦阻我们传福音的脚步。我们求主给我们爱人的心，给我们拯救灵魂的负担，给我们传福音的热忱，让我们有一个心智来为主而活，为主的福音而活，为主的使命而活，啊，让世上活着的每一个人都能听见的福音，听见你的福音，让每一个灵魂都能来归向你。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全能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最后呢，我们用这个罗马书10:15-18的话来勉励弟兄姊妹。这里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出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好，我们感谢主啊，给我们这样的啊时间，能够跟我们弟兄在姊妹在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啊，愿主来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下周的生活啊，家庭都能平安喜乐，也赐给我们传福音的热忱。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下边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从今世直到永远，阿们，阿们。